但是我母亲不会讲这样子的话，一个不识字啊，也不练，没有练书不识字的人，他不可能讲这种话。但是他告诉我的，却也让我得到跟这件事情相似的啊，金科玉律。怎么说呢？他总是带着小孩子，果园里头工作，家里做家事，或者是一起去挑东西的时候，一休息下来，有时候他就很自然的谈一谈。有一次他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嘿，孩子，你有没有留意哦？你看哈，因为他在跟我讲的是讲我们认识的长辈亲友里头有哪几个人是比较有成，就是比较有成就、比较高明的人，他们是比较有见地的。”他跟我讲，然后就因为谈到这个地方，他跟我讲说：“孩子，你要听我说，我们在乡村里头，我们所接触的这些有见识的人相当有限。你现在比较长大了，也有去做一点小生意，出去看到人，看到啊，要多看，多请教人家，多听。你慢慢的，你的见地也会比较多，才不会，你才不会被这个乡下贫瘠的这个乡下给绑住。”啊，这比给窥西的增开，他是用台语跟我讲，这比给窥西的这个增开来的，你一定爱讲爱处理才会使。妈妈阿无读册啊，妈妈未晓，你比妈妈较高，你出去嘛，较会晓你嘛，去讲请教，你就会当学一寡物件。他很自然的跟我聊起来，他不是在教训。他是在讲一个他，但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听他讲这些的时候，我也会很认真的听，因为他没有批评过我不好，我很自然的听一听。他跟我讲完，我跟他说：“有，我有照你讲过的，我其实有在留意。我出去的时候，我也会观察，我也会请教人家。有时候有礼貌的啊，那来靠礼貌来问人的时阵，人就愿意跟伊所在跟你讲。”确实是这样啊，我也跟他就这样谈了。他说：“对，我很安慰，你能这样子的话，那就太好了。将来你就不会做吊坎姑，吊坎姑要把它翻成缩头乌龟，不对，它不对等，意义不一样。吊坎姑，台湾话讲的吊坎姑，就是只会躲在一个意见狭小，不是只有退却缩头乌龟这样而已，是不是？啊，它不太一样，所以要把这个东西讲起来，啊，讲得恰到好处，哈，变成用通顺的这个白话把它表达，有时候也不太容易。伊讲，你后下我安尼就袂点干固啊，对，所以我是容易跟别人请教啊，他要我去多给人家多参与多帮忙，嘿，那真卡罗嘛爱倒卡手对不对？啊，所以啊，在乡下里头啊，抬棺，我到高中的时候抬棺材啊，耕瓜杂啊，开矿困啊，无一人袂晓，当嘛做鬼啊！啊，如果像我最容易被人家他们呢啊，你做什么？收礼金，这个红白喜帖、写喜帖，就做这些事情，所以差点子。啊，所以我也比较有信心，也比较容易跟人家问一问这样子。那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人你多一点经验以后，你的信心跟别人的交流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这样子的感受，在座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我这个做那个小批发的生意啊，一天做过100多斤哈， 啊，四点多就出门哈，八点钟进不了学校就被罚站，所以这个很苦恼啊。啊，所以这个有一天呢，我从学校下课出来，正要回家，要去这个要去进卡整卡去进货的时阵，去进货的时候，到商家去进货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那个我的学校宜兰中学的旁边那个周边种了很多的蔬菜，绿油油的。那这个种田的人家也在那里忙着啊，这个耕作或采收啊，人来来去去啊，蓄壤的来来去去。哎，那个这个水这个果菜的这个饭啊，这个蔬菜的这个中盘商啊，在菜贩也都在那边。那我刚好走过去，碰到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啊、哦，这个菜贩了、啊，我就很有礼貌的跟他打个招呼，然后我就问他：“你家提的这菜，拢是提多卖？”我跟他打个招呼就问他，他很怎么样的，很惊讶的问我：“啊，你读这人问这要创啥？你是读书的人，问这个干什么东西呢？”我才很有礼貌跟他解释，我说：“哦，医生，我跟你讲，我无像你做遐大，我们在时啊哈，我嘛是有去进一回啊，在时啊在提去罗东批发市场去卖。”他很惊讶，然后赶回来这边上学的。他很惊讶，他说：“啊，那你蛮厉害的啊！”我就问他一些问题，说：“那你都哪去？”他才跟我讲，他是冲到台北这个中央市场来卖的。然后我就跟他问了下去，然后我还问他：“我可不可以跟你到台北去看看那个市场？”因为我问了一下作业的情形的流程。他就跟我说：“会使啊，不过你爱读书的拜六好不好？”他说：“我们就约定了礼拜六，我跟他，我坐着花莲货运，晚上的时间就坐北宜公路那个在货运车里头，这样子颠颠簸簸的来到了台北啊。然后这个我要来之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我请教过很多人。”也问过这个我父亲一些事情，我来了以后了解了这整个流程，也结识了一些人，我就试着开始可以新的一种这个生意的方式就开始了。我从乡下买，请这个农家把货送到宜兰市，我在宜兰市来装篓，以前都是用竹子的篓，不是没有纸箱子啊，整米箩装好了，那是从花莲货运送到台北来卖啊。他是抽这个卖多少钱，你这里面呢就是这个叫行中啦，叫啊抽行中的啦，等于中间中介的费用一样啦，就抽行中的啦。那我就啊，他算完了以后，他就会开清单出来，就把钱汇回来，或者你可以自己来收都可以，就这样子。所以不久，我这个生意本来只有做100多斤的生意，我做这边的时候可以做200斤、300斤啊。水果大出来的时阵，就是最产量最大的时节，我一天可以做到2000斤的水果，俨然变成一个大人。可是那个时候我才刚这个高一，才刚念完，那个时候而已，就是高一的下个学期而已。所以你有过人啊，有过一些历练以后，你比较容易对一些事情也比较容易跟人家交谈，也比较有信心，也比较对一些事情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有一些磨练还是需要的，学校的知识非常重要， 但是现实里头的一些东西它还是重要的，是值得啊，这个家庭或学校里头应该重视这些。所以我的教育的实务理论里头，这也都是算善法。我跟学校里头的老师说，你一定要跟家长讲这种事情啊，也要注意这个事情。如果你要带你的学生出去去啊，去游玩、去参观啊，去什么这个风景点去玩，可以，但是你也要安排一些某些地方可以在那个地方真的看实际工作叫什么。但是你所有的安排，这些校外教学跟参观活动，一定要学生参加讨论，形成计划，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计划怎么做出来的。尤其是家庭，父母亲带着小孩子要去出国玩，或者是在这个国内哪一个地方要去民宿，你要听我的建议，这里边也是善法。你怎么联系的？怎么上网找到这个旅馆的？你要去的时候，这十几点出发？第一天晚上住哪里？第二天晚上住哪里？你一定把它做出计划，而且要让他参与，也要请他帮忙打出来。为什么？小孩子从你身上里头学到的是，做事情必须有规划，有次第。孩子只要能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将来做起事情来就跟那个漫无章法的差别很大。那些没有办法的人是没有章法的，有办法的人他不是，他是有系统、有层次、有执行能力的。而且这些孩子你让他帮忙做，参与意见以后，这个你一出去的是这个计划，他会维护他，他不会这里抱怨那里抱怨，他不会，他也很清楚跟爸爸妈妈讲，我们今天啊比较晚到，不过我们明天啊，那么未来要去哪些地方，可所以我们明天要提早一个小时出发，所以晚到又亲自要提前一个小时出发，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啊行动快一点，早一点就寝，明天我们才能够应付。这个话不需要你大人来讲，你的孩子就会跟父母亲提醒这些事情，他变成主动，他变成真正能做，他不会是虚拟的，他不会是虚拟的。虚拟的叫什么？你带我来，你要照顾我，都是命哦。你怎么把我们的行程弄成这个样？这样子呢？你弄得我们好紧哦，好紧迫，他自己变成都没有这些东西力啊。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社会现在也变慢慢，这个东西慢慢正在流行起来啊、哦？我们都是常常都是，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是政府的错不是我的错，是时机不对不是我不行，不是时机不对，我的想法必须对，这在善法，善法能解决问题才叫善法，是不是这样？面对真实才叫善法。所以那么人能够去面对他自己生活当中有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去参与的越多其实是越好的啊。这个要矫治这些东西越早越好。这个所谓现实疗法的这一位啊，叫 William Glasser 这位心理学家，这个现实疗法意思就是要你去面对真实，所以他的疗法叫做 Reality Therapy， 那就是叫你要去面，每个人在面对他自己的现实。那么这种这个諮商辅导或者是心理治疗的方法，我们称它叫做现实疗法。哦，你要读他的现实疗法还真不简单。厚厚的这么一大巨册啊，现实疗法。可是啊，你把它读完了，我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他的看法是，一个人如果他能够热心的去参与他的啊生活、他的学习、 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的这些东西的话，他慢慢的他就比较能够去面对他的真实的情境，产生他的一些比较创意的思考来。只要他能够面对真实，他就能够学习负责，开展了更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啊。那么就因为如此，所以面对真实的时候，他会学会更多的好的行为跟知识，这些东西就叫善法。所以善法不是我们所讲的善法，是一个善法，在唯识家的是一个善法，那只是大归类而已。信、忏、愧、忏啊，就是我们的内在的一种反省。愧呢，是我去了解这整个社会，我去接触这个社会所产生的啊一种这个认知，跟我对这个现实的一些正确回应。所以既能够内部产生了反省，它又能够回应这个社会，所以这里面所产生这个面所产生的信心，以及对于佛的觉悟的教法产生正信，这是信忏愧。可是你能够面对真实无贪无嗔无痴的时候，对贪嗔痴本身都是把我们的现实给扭曲左右的，而不是只有说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贪嗔痴是不道德的。不，贪嗔痴很容易让我们走失失去来面对真实的这种机会啊。所以你能够去面对真实了，然后又能够精进的去学习，保持你的清安，不放逸，不会让自己懈怠，而且懂得割舍，维持平衡。舍这个字啊，割舍这个字啊，不是说我布施就是舍这样而已啊，这只是解释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舍，能舍的时候才能够保持我的平衡。能舍的时候，我本来希望能今天可以把工作做完，可是我想了想，这样太拼了，我每天的功课每天所做的事情这样做都太多了，久了以后我会生病，我看我还是稍稍把它调整一下，不要做到不能做到你贵谁，不要做的那么样子的过劳，我做一点调整。那做这个调整的本身叫舍，舍会使我们平衡，舍会使很多的事情变得啊恰到好处，那叫行舍，即不害啊，要与一切这个所有的友情，我们的这个周遭的这些这个我们的这个朋友或我们的同胞啊，或者是一切众生，我们能保持啊不去啊这个做了太多的侵犯啊，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不害不相害啊。那么这些呢，你看起来就是说这十个善业，其实在现在看起来，如果说我们就一个虚拟人格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就是因为以后可能善的那个行动能力慢慢的在减少，而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整个社会的性格可能会有更多的困难。各位，你去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样子？一个人会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扰的时候、困难的时候，通常就是脱离现实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脱离现实，我不会起困扰。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能怎么做，我能够解决它，我怎么会起困扰？我怎么会内心里头那么郁卒呢？就是我想逃避它，我觉得它太辛苦，我不想去做，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应该去负起责任的时候，那么我的问题才真的才慢慢的出现了。佛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辛苦的，活着的一天你解决了一个另外一个跟随的问题跟着马上就来，无常变化不断的来，一直到你最后一口气为止， 人生这一个面对的就是这样，所以它叫辛苦。只要你活一天就是辛苦，从生下来哇哇叫开始在叫苦，到最后年老了以后，我现在有些朋友年纪比我多大几岁的，就大家碰到面都会跟我讲，嘿，你看起来还好，可是我已经这里痛那里痛，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说这是每个人共同的命运啊，老了都是这样啊，苦啊，辛苦啊。啊，所以说你来看华裔感官节，苦是苦，但是我就心甘情愿，就会觉得就觉得好一点。啊，你如果不心甘情愿，每天在那里抱怨，那你就会苦中加苦啊。可是无论如何，你这个年轻力壮的任何一天，你看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要肯承担，我要肯承担我的生活的种种挑战才可以啊。所以这件事情叫辛苦，有苦我要承担，我要去努力去克服它，透过善法来克服它，那叫辛苦。如果我不愿意去辛苦，我今天累积一件事情没有解决，明天我害怕某些问题，我躲某些问题，不只想要躲某些问题，我甚至于还要找一些东西啊，用各种不同的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来得到我所应该有的东西，那个时候叫坏苦。辛苦就变成坏苦了，心智慢慢越来越破坏了，品德也破坏了，自己原来可以跟极乐世界相应的那个心的这个土，心土也开始破坏了，问题就来了，那个时候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那叫坏苦。可是这样还没有觉悟的话呢，到最后会苦无苦，叫三苦嘛。第三个苦叫苦果，为什么苦果？因为你种了很多的苦，这个苦又长出更多的苦果出来，这苦果的籽的落下来又再长，所以规片拢苦苦苦，所以我称它叫的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愈来愈接着掉，不断的乘下去，这就是生命世界里头就会，就是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现实疗法里头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整个的一个辅导过程都是这样，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帮助他克服困难的，那你有这个问题，你正在做什么，打算做什么，你这些方法是真的在解决那些问题呢，还是要逃避这些问题？如果是逃避这些问题，你不能成长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你正在做什么，打算做什么，我从这里来了解你这个东西做得对还是不对，那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你打算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啊？对还是不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真正面对的问题，你想要的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该怎么做才对。其实他的历程就在这个地方，他的心法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治疗的啊，或者伤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我做这种哈、助人的工作啊，那么到现在40几年，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我一直都坚持的把这个工作坚持到现在，有40几年啊。那是用的就是这些专家所提出来的方法，目的就是让一个人他可以真正面对他的真实，产生他正确的回应的方式，他叫善法，他的人生才会成长，他的这个智慧，他的能力，他的各方面才慢慢的往正向的走。当心地是正向的时候，光明的时候，那就是我皈依了光明的正等正觉，那么我念了一声佛，就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就相应了吗？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样子的道理也是总归有一天啊，我们有好多人都会问我这个事情，老师，那到最后老了病了那又怎么样呢？我说老了病了走不动了，没办法做事情了，那就不能怪你啊，那就等人来帮助你吧。那如果没有人来帮助我呢，他说那就让他自然吧。他说那就怎么样，我说较静完了就好啊。 看景观那些都好，你情愿的就好一点，你不情愿的时候就不行。我母亲，我这一两天我问他，哎，怎么最近啊我都没有听到你在叫痛呢？他说叫多了习惯了，叫跟不叫都一样。你给我的那些药能解决那些所有的那些痛吗？我说也是啊。那他说所以痛是在的，但是叫就免了。所以我看到他，我每次看到他，他都是笑嘻，他都是很笑嘻嘻的那个样子啊。嗯，笑得好可爱，也老得好可爱。我觉得我们要有这种这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变化。那么今天给大家谈的虚拟人格这件事情，你再回去去想一想，我们再下去这个社会的变迁，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而已，是全世界这个部分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的挑战，而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适应环境的一些这个能力呢，可能也会在这一段时间出现了蛮大的一些变化，而佛所讲的善法正好可能是克服我们啊眼前的弱点，虚拟人格这一部分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法才对。我们给大家讲到这里圆满。念佛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提起那个正念，要让自己当下的心跟极乐世界，而且要观想着你自己的内在就是极小型的极乐世界，你的血液就像八功德水，你的身体的骨骸就像七宝所成的极乐世界大地，你的这个器官呢就像楼阁千万一样，你的这个种种的经脉就像七重函数七重罗网一样，那就是那么样子的祥和。你的血液真的把这个八功德水带，你在练的时候真的祥和起来，然后你也观想的极乐世界，那么这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身心变得真的调和了，而跟它息息相关的相应，我们属于极乐世界的一员，我们来自于它，我们跟它有密切的一种互动，我们来念佛。